嗨，您现在正在收听南半球最火的华语电影节目《大话说电影》，我是你的主播老张，
我是主播包子，很高兴再次跟大家回到我们《大话说电影》节目，这是我们第285期。
本周我们要聊的呢是 DCEU 的一部超级英雄电影，叫《雷霆沙赞：众神之怒》（Shazam: Fury of the God）， 也是这个系列之中的第二部。
也是今年 DC 整个这个电影世界里面的第一部电影啊。而且为什么这个电影相对来说也比较重要呢？因为它在海外电影院和在国内电影院是同时上映，所以说国内的观众呢可以跟全世界的其他电影观众一起看这个片子，所以说也是挺为国内的电影院感到高兴的吧。但这个片子上映的时间呢是3月17号，就上一个周末，已经过了一个周末了。我们上周没有聊这个片子，因为上周呢急着要把那个《最后生还者》那个电视剧系列说完。那本周说呢，这个片子已经在观众群中就是沉浸的一周了，所以说想必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们对这个片子感兴趣，已经有机会都看过了。所以说现在说的话，应该时间刚刚好。
主要也是上周我还是新冠还阳着嘛，所以没有去电影院看。这周的话，我把这部电影和那个《John Wick 4》一口气一天之中看掉了。大家都说这部电影不好，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有它的好处的嘛。至少是看完了它以后，我再看《John Wick 4》的时候，觉得《John Wick 4》好好看啊。
即使是一块砖，也有它的作用。
对，
我觉得，这个片子出来之后呢，其实就是在国内跟国外的风评都挺一般，因为我们以前在。从前的节目里面曾经在新闻区提过这个片子，就是这个片子呢有一些宣发动作，然后呢因为它是就是扎导那个时代的 DC 电影计划上面的作品，是跟现在我们知道的像James Gunn 滚导他以后主持的 DCU 其实是脱节的，它属于上一个时代的最后一两部作品了。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很多人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疑问，就是说这个片子看完之后对未来的 DC 英雄们有没有什么影响，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终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片子是不是会真的就是影响就是它的热度，观众对它的观众程度可能就会非常低，因为它没有这个故事延续性嘛，续航性很低嘛。而且现在看的就是说国内跟国外对这个片子评价其实都是挺中庸的，我们国内的豆瓣呢评价是 6.1 分，然后国外 IMDB 呢它的评价是 6.6 分。这个呢说实话就照比前面的第一部 Shazam 的片子呢，其实它分数掉的也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两部片子总体质量上来说应该是相对比较平衡的，因为它核心制作团队啊，包括导演啊，包括整个这个演员队伍啊，其实都是同一个团队。所以这个片子质量其实是在一个平衡线上。但是呢就是在烂番茄上影评人给的评分差距就特别大。上一部片子的影评人评分呢是 90% 给好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众神之怒呢就只有 51% 的影评人给好评，这就算是一个官宣的烂片了。
所以为什么就是在影评人这边这个口碑相差那么多呢，而大众观众觉得好像这部片子和第一部差别也不是特别的大。那你觉得其中有什么关系吗？
可能是影评人对这部片子的故事构架感觉会相对有点老套，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啊，从电影制作或者是编剧啊剧情掌控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就是它其实是重复使用了很多我们以前已经非常耳熟能详的套路。另外一个就是从主人公来说呢，我们看到的这个Billy Batson 这一个小孩儿，那么他在从上一部片子2018年、2019年出来的吧，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成长。那么在过去3年里面，这个演员都已经变高了，模样都变化了很大了。我们在屏幕上看到这个 Shazam 这个人物，他仍然存在着一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这个两个人物变身前、变身之后这个性格错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没有改变，是让影评人是觉得失望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觉得他第一部的定位是本来就是没把自己当一回事儿，所以就是影评人去看的时候也知道，就像你去看一个 satire 的电影一样，你不会把它当成一回事儿去看，因为你知道它的主题是什么样的。而这一部的话，我觉得它的定位和第一部不一样， 你从他所有的这些战袍看起来就知道了，第一部里面的战袍全部都是感觉里面是塞着棉花的那种，特别搞笑型的，是吧？但在这部里面，他所有的这些战袍啊什么的，基本上这种做法跟黑亚当的差不多了，已经是，就是全部是很贴身的，至少看上去是挺正规的这种战袍啊什么的，所以他已经把自己当做一部正规的这种超级英雄电影来看待了。那如果你要把自己这样看待的话，那么影评人也需要这样去看待你这部电影，那你这部电影里面其实问题就非常的严重了。
嗯，
首先这部电影里面所有的这些坏人，他们所在这部电影里面就是觉得是特别没有认真的在演这部戏啊。你请的都是什么 Helen Mirren 啊，然后是 Lucy Liu 啊，这两位大人物来演这两个坏人，而他们所有的台词好像都在念稿一样的这种感觉，而且他们的那个衣服啊什么的，和他们的化妆啊什么的，跟他们的完全是不配的。然后说这两个都是一个神的女儿，然后就是年纪相差那么多，然后品种还不一样，是吧？一共三个女儿，一个是白人，一个是亚洲人，一个是拉丁人。这个
对
你这个是为了政治正确去，特别是去这样做的呢，还是就是你想到底想干什么？就是这里面的话，就让很多人就是看不明白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定位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再者就是这个电影的分数低和其他 DCEU 的电影也是有关系的。你一路下看下来，从黑亚当再看到这部的话，一路上失望下来，你的分数是打不高的。就像 MCU 最近一样，分数就是一直为什么都是那么低，就是一部烂片看完了一部烂片，就是就一直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口碑是不一样的。而在雪战一第一就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不管你怎么说的话，神奇女侠第一集，海王第一集，然后在这部的话基本上还是一个 DCEU 正是在一个高峰的状态上面出来的电影。而这部电影出来的时候 DCEU 已经走向末路了，所以这个电影里面后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影响力的了。
我觉得其实你说这个其实确实是挺有道理的，就是说在海王和神奇女侠刚出来的时候， DC 确实是属于一个underdog 的那么一个角度，就大家其实都希望他的英雄人物能够成功。而海王这个片子在商业性上和这个娱乐可看性上也确实是达到了他应该有的高度，所以说我觉得虽然说海王稍微有一点点过誉啊，但是他的娱乐性其实是完全存在的。神奇女侠呢，当然就是另外一个比较神奇的例子了。那么这两个人其实在我们心目中都扎根扎得挺深的。你说到神奇女侠，你想到就是盖尔戈道那个样子，然后你说海王的话呢，指定就是杰森·莫摩瓦。但是雷霆沙赞他出来的时候呢，他因为他在第一集里面给了我们很多就是学校里面的小孩子生活的这个内容和这个场景，就是关于这个没有父母的小孩他的生活矛盾，他的人生挑战，他自己的痛苦啊什么的。然后呢，当时很多影评人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是 DC 以往的其他超级英雄没有的东西。所以说在沙赞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加分其实都是加给了这个学校里面的小孩子面对 bully 啊，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的反应。这些东西呢，很遗憾在几年之后我们看到沙赞二的时候呢都没有了。就是说二里面我们看到的 Billy Batson 出场大概一共也就是5分钟吧，然后他们基本上没有在学校里面花什么时间，就是在学校里面出现的时候，就是那个瘸子弟弟Freddy 他感觉好像是突然之间多了一段3分钟恋情，然后到学校楼上面去，然后整个这个学校里面的场景基本就结束了。然后他们在家里面正常生活之间的互动也都变得非常非常少。很奇怪，这个片子是2小时10分钟的时长，他这个时间都花在后面的那些数码怪兽啊之类的东西上去了。我觉得这个决定其实可能是这个片子就是失衡的一个起点。
那些数码的那些东西的话，其实看上去还不错，觉得比这个《蚁人3》里面这些特效做出来的东西要好很多，
认真
有这种感觉。对，然后这部片子的确就是我觉得 Freddy 在这里面算是一个主角，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看到 Shazam 他自己变成小孩的那个样子有多少，就像你说的可能只加起来的话也就5分钟的戏，所以就是 Shazam 这个人物的人物弧线在这部片子里面其实是不存在的。 而第一部里面的话，你是看他怎么样被妈妈抛弃，怎么样去找妈妈，然后再一次被妈妈否认，然后在最后的话就是承认了自己这个领养的家庭啊，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是有一条感情线在这边的。而在这部里面的话，他不停强调我们是一家人，但是实际上面的话没有很大的就是故事性在这边。而且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部是一个人物的起源故事，第二部里面你没有解释这些人为什么就不永远就把自己作为一个超级英雄的形象在生活中，而为什么要回到这个小孩的形象中？在小孩的形象中，你们都是一群孤儿，没有钱，要住在别人的房子下面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包括 Freddy 的话，他是有残疾的，那为什么他就不一直作为一个超级英雄呢？这些东西他没有去解释，使得这些人物的存在是非常空洞性的。第二，这部电影里面不停的强调 family， 甚至把这个速度与激情的这个梗也拿出来。这个梗出来了以后，其实就把这个电影从第四道墙里面打出来了，因为 Helen Mirren 就是在那个速度与激情里面的嘛。
是的。
是吧？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让大家会稍微从电影里面出来了一下，然后就想象，然后你没有在看《速度与激情》的时候看到过这个老太婆吗？你知道吗？就特别奇怪。然后就这个里面的话，其实他在 Family 上面可以做很多的文章在这个里面的。
嗯，
这要就说到，很多这种超级英雄电影里面的这些坏人的能力，一开始用过很牛逼的牛力，到后来就不用了。就在一开始他们在博物馆里面用到的能力，就可以操纵别人嘛。
嗯，
是吧，在这个耳朵里面说一句话，然后就把那个人给操纵了。那他可以用这招来对付 Shazam 的这一家人啊，让他要跟自己家人而去打，你知道吗？
嗯，
这样的话可以体现出这种 family 里面这些矛盾啊什么的，甚至他可以控制了他的两个那个家长，就那一个大胖子和那个他老婆嘛。
对，
就他因为在故事里面一直不承认那个老婆是他的妈妈，直到的电影最后的话才叫了他一声妈妈，是不是？但是这个转折在这个电影里面完全是没有一个弧线的，有铺垫，但是没有故事，是不是？一开始的话就是叫他名字，不可能叫他妈妈，最后的话叫他的妈妈，但是当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那么如果你让 Lucy Liu 去操纵了这两个人，以这两个人为人质，把这个东西放在这条故事线里面，最后他们经过了很多的事情，最后他承认他是他妈妈的话，这不会好很多吗？对不对？但是这部电影里面没有这些东西。
对，包括最后他说是叫，就是跟那个女的叫妈妈那个地方，我也是觉得完全没有什么感觉。
嗯，
而且那个女演员感觉好像是跟第一集里面看的样子完全不，就是不太一样，好像是脸上就是医美的痕迹有点做过了，就是不太像那个很接地气那个那种，就是说牺牲了自己人生很多东西去抚养很多孩子，就这种感觉没有了，没有那种特别朴实，让人觉得特别容易有联系、有投入感的这种感觉没了。你想想，就是说 Shazam 他作为一个超级英雄， DC 里面的超级英雄，他跟其他的超级英雄有什么在核心上面的区别？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他是一个青少年，虽然说他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他在变身之后很牛逼，但是呢他的核心理念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和他的世界观仍然是一个小孩。我觉得这是 Shazam 能够跟其他的超级英雄分开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说，Shazam 一里面他就已经把他身边的小孩，就身边这些兄弟姐妹啊，全部都变成了超级英雄。那这个决定在第一集的最终出现的时候，我对这个东西是有怀疑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决定做的有点早。因为如果是Shazam 是整个这个超级英雄世界里面，包括其他的就是对手啊什么这些特别强大的人里面唯一的这么一个小孩，那么他在性格上面有很多非常独特的东西，这个电影可以来利用，比如包括他的决定啊，包括他跟人对话、啊、其实这个男主角就是这个演员啊，已经很努力的在表现他是一个小孩的这个样子了。我觉得这个努力其实是在的，但当你把他身边这些小孩全部都变成超级英雄的时候，他就不是唯一的一个小孩了，他的独特性就被弱化了很多。当然在第一集里面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尖锐，因为是就是当已经快到大结局打最后一架的时候，才把其他的小孩子全部变成了超级英雄。第二集里面开始的时候，家里面这些小孩子就全部都是超级英雄，我们不知道这些超级英雄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能力上的区别， 啊，我们只知道他们其实是把当初那个魔法师的这个殿堂变成了他们的一个据点，然后呢从那个地方出来之后不停的在就是这个城市里面做超级英雄应该做的事，飞来飞去啊，就是助人为乐啊，做这些事情。但是当一帮人全部都是小孩以大人的身份出现的时候，这个笑话和尖锐的这种就是幽默反差啊就全部都消失了，因为大家都一样的时候就是没有人突出。所以说我在看这些家庭成员这些兄弟姐妹全部都是超级英雄的时候，我对他们的感觉就是说大家都是一样的。现在也不知道那个年纪特别轻穿紫色的那个黑人小孩长大了之后他到底能做什么，他好像就是说在这个片子里面说了几句啊特别喜欢宠物的话，
卖广告
的包喜欢吃那个彩色糖嘛，彩虹糖嘛
Skittles、
对。然后那个亚洲小孩喜欢玩游戏的那个小孩，还有那就是那个就是自己自称是同性恋最后出柜了的那个就是稍微大块头一点的那个胖子哥哥，就这些人他们在这个片子里面给整个这个团队提供的贡献和性格不同性格方面能够提供这种反差的输出特别特别弱。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说是整个这个电影从出发点来讲，我们一直说就最好的电影其实应该是从特别好的这个矛盾人物和剧本开始嘛。那么就是这个片子给这些人物的刻画机会都实在太有限了，所以说在这一点上你在看这个家庭组的时候你并没有觉得这个家庭组很牛逼啊，或者是特别为他们想打 call 啊，没有这种感觉，这是这个片子对我来说做的比较失败的一点。
然后他们还嫌这些小孩不够漂亮，然后把那个姐姐给换掉了，换成了那个坠落里面的那个女主角
然后就是很多人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就是特别注意到这个女主角这个身材上面的变化嘛因为在这个坠落里面并没有觉得她身材这么优秀夸张啊。在这个片子里面很多朋友看完之后都在微信群里面去讲关于这个新战袍的特色。
其实这两部片子里面都是在露大腿嘛，就这就是他在这个电影里面的输出了。就这些人物其实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在这个里面的，这也没有说就是说每一个人可能拥有一位神的能力比较强，有一个可能速度比别人更快一点，有一个可能比别人更聪明一点怎么样的，这些东西在这部电影里面基本上是没有这方面的体现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比较吃亏的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要决定用小孩来演Shazam 的话，那么从第一部到第二部这些小孩的成长已经非常大了，这个主角的话已经是一个感觉是个成人的感觉了，比第一部里面的小孩更低沉了。所以当他变成了大人的时候，为什么大人反而是越来越幼稚呢？甚至比第一部里面更幼稚，这个东西其实是从第一部里面就没有铺垫好的。为什么小孩那么少年老成，但是变成了超级英雄以后，这个大人就是那么的幼稚？这一点就是从来就没有好好解释过的。还有那个 Freddy 变成了那个大人以后，看上去有点像那个 Harry Styles 的那个样子，特别讨厌。
我是觉得这个 Billy Batson 这个小演员啊，Ash Angel 就是长得有点太漂亮了，就长得漂亮到那种就是他在学校里面如果走来走去的话，我们下意识的就会觉得他应该是那种就学校里面的小明星，或者是今天这种特别强的这种 YouTube 网红脸，就是这种人物。而且如果他干干净净的白白净净的斯斯文文的在这里走做点什么什么日常的事情的话，你感觉他就像是一个学霸的那种感觉样子，就觉得应该是个优等生的样子，而不是一个 troublemaker， 就是那种到处调皮捣蛋或者是惹祸的这种人。所以说当他变成 Shazam 的时候，这种就是特别顽皮的小孩子逗逼状态的这么一个人，在第一集里面就存在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这两个人的性格感觉不是一个人。那现在呢，就是这两个人各自往各自的极端方向上越走越远。我觉得第二集里面没有看到特别多的小朋友，是不是因为这些小朋友就是因为他们长得有点就是三年过去了，他每个人都已经跟第一集里面变化特别大了，所以说没有办法再继续延续当初这个电影里面我们描述的这些小孩每个人都是怎么样，所以说其实就是把他们的戏全部都剪掉，只有这个 Freddy Freeman 这个瘸子小孩他呢就是一直都是属于在演技上面比较有天资的，所以说呢把这个人物呢继续在第二集里面使用是用的特别多。
就这个小孩吧，就是他的故事线说的是他快十八岁了，然后他觉得的话 可能就是不能在这个家里面继续待下去了。感觉就是这个家本来也不是特别有钱，然后要养了这么多的小孩，他在这边的话政府也不会给他钱了，如果他十八岁的话，所以这家人可能就不要养他了，所以他就可能要离开了。那么如果你是有一个超级英雄，你可以永远作为一个大人的话，这个是你的问题吗？这个不是你的问题啊。包括他的姐姐也是，他的姐姐已经是成年人了，说要给家里面挣点钱啊什么的。你可以变成超级英雄，你做什么不能挣钱啊？你就以这个，就是你，如果你是小孩的话，你的思考非常有限，那你想你变成超级英雄怎么样赚钱？你送餐就能赚钱啊，你的速度送餐你不能送比别人送的好多倍呢，是不是？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其实都不是问题，但是放在电影里面好像觉得这些人物有很多的就是心理的矛盾啊，有很多的问题缠绕着他们需要去解决啊什么的，但是其实这部电影里面就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要变回小孩，要待在这个家里面，而且说这个家里面特别穷也不是啊，这两个大人最后把这那么大一个 house 给买下来了。如果他们只是靠这些政府的救济金的话，他们怎么有钱把这个 house 给买下来的？是不是？所以这些东西都很莫名其妙，就是我没有看出来这个里面他们有什么任何的困境在这个里面。
嗯，我觉得超级英雄日子过得经济上面比较窘困，这是一个一直以来的基础设定。除了像什么蝙蝠侠啊、钢铁侠啊，还有那个什么绿箭侠啊，这几个就是比较奇葩的超级英雄，他们是用钱来支持自己能力，其实他们本身没有什么超能力嘛。其他大多数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包括超人，他的经济上面来说，他的日子过得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平庸的。所以我觉得他想把这个元素介绍进来，就是让这些小孩觉得啊，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寄养家庭，那么这个寄养家庭呢，可能是他经济来源确实是挺窘困的，这个没有问题，你让我们看到一点细节就可以了，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并没有看到这些，就是他们觉得哦，好像这小孩子自己攒点零花钱干点什么事情，这其实我不用我教编剧说什么事情啊，就编剧应该自己知道的。但就是这种东西如果你要是看到了的话，我觉得这个雷霆沙展二他这个电影立刻打分就会高起来，因为你看到了这些小孩子当他们不是超级英雄的时候，他们在经济上面是如何挣扎的，这个东西在这个二里面就是完全是空白，所以说导致了说这个片子他在世界观打造的时候感觉就是特别空，特别塑料化。另外一个，这个片子本身呢，它其实是有这么多超级英雄，他仍然把这个关注点呢聚集在一个城市或者这个城市的一小块里面，包括这个三个神，就是神的女儿啊，最后回到他们自己的那个维度的时候，他们其实的活动空间也就是在限制于在那个神殿里面，就给人感觉好像是其实只是用了几个布景棚的努力去打造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些时候就是觉得这个片子花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世界观这么小？这也是让我觉得挺神奇的地方。
就是说回前面那个他们要赚钱这个件事情吧，我觉得这部电影它与其去就是拿速度与激情去做这样一个梗的话，它可以，它本来这个部电影就是一个超级英雄的 set 电影嘛，它可以去 set 其他的超级英雄的，就比如说就像学蜘蛛侠一样。明明是就是自己是超级英雄，但是就是自己给自己拍照，然后卖给报社这样去赚钱啊什么的，是不是就很明显的一个 callback 他去 stop Spider-Man 这样的东西？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这样做的话就会非常适合。而你用这个速度与激情的话，而且这个东西你放在那个预告片里面的话，其实大家已经看烂掉了。真正这等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包括就是最后的那个预告片出来的时候，把神奇女侠都放出来了。所以就是等这部片子完了以后，我们才看到神奇女侠慢慢的走出来，就给我的感觉就是预告片里面会觉得就是她在这部电影里面最后出来的话肯定是有很多的戏的，但是完全没有，就是稍微比预告片多个两句话而已，感觉就是
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彩蛋。但说实话这个彩蛋还是有它的价值吧，至少在这个片子开始之前我们就是炒作嘛，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为了炒作，其实是宣传的一部嘛，所以我觉得还是提供了一些票房上面的这个小努力吧，但总的来说并没有改变这个片子它的就总体娱乐性和总体质量。我觉得像那个 Family 就是速度与激情的那个笑话其实是这个片子里面最好的笑话之一，但可惜就是因为把它放到这个预告片里面了， 所以说呢，大家在看电影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个笑话，而这笑话每一版的预告片里面都有，所以让人觉得已经看过好多好多遍了。等到真正在电影院里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笑不出来。第二呢，下意识的，感觉呢，你就会觉得这片子里面应该有很多其他的笑话，跟这个笑话基本上是类似质量的。但很可惜的，这种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多。很多时候其实都是 Freddy 不停的在像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在说话，然后就是像这个Zachary Levi 的变身之后的这个 Shazam 不停的在那里非常恐慌，哎呀，我就是个小孩子。我觉得就是这个套路有点用的有点过多了。有些时候你要真正体现出来这个小孩子的挣扎，你也给他一些成长的痕迹，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接受这个东西会更容易的很多。
对，包括那支笔，就是不听写他们说什么东西，这个梗也用了两三次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点老套。特别当 Helen Mirren 在那边读那封信的时候，就感觉是他都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笑，然后很没有意思，就演得特别的差那一段。
对，我是觉得他是怎么说呢？是，就是我就是对这几个坏人的这个神的女儿啊，我就是觉得特别生硬。感觉好像他们就是过来领盒饭的，就是或者是个剧请了他们来，但是给他们的这个剧本或者是人物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让他们发挥的空间。像哈勒米尔的话，基本就是说一边在演这个东西，因为他有这个职业操守嘛，所以演这个东西演也是演了，但觉得好像是我其实这 this is 这不是我人生最优秀的演技，甚至就是在那儿对付。然后露西刘也是，刘玉玲的话，我就觉得他一直就是坐在一个塑料凳子上，骑在那个龙上嘛，在屏幕上。
嗯，
然后他就基本上是腰也不动，肩膀也不动，手也不动，一直就是在那里坐着。然后这个电影呢是用 CD 的方式给了很多龙飞来飞去的这种镜头嘛。但这个龙飞来飞去在天上拐弯的时候，他就是坐着很端正在那个龙上面。感觉就是特别脱节，而且他做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的塑料，就是非常典型这种坏人要干坏事的这种感觉。就今天这种超级英雄电影再用这种非常简单的坏人矛盾的话，我觉得是有点行不通了。
就是你没有给他一点真正的这种动作戏这方面的东西，就整部电影里面就超级英雄之间就是互相放闪电，就感觉是这样的。 Lucy Liu 以前在这个演 Charlie's Angel 的时候，各种翻跟斗啊、踢腿啊，动作是很多的。
嗯，
虽然现在年纪大了一点，但是你稍微给他一点这种吊钢丝的这些动作啊什么的话，其实会让这部电影好看很多，而不是一直就是坐在那边一动不动的那种感觉。
嗯，这感觉是不是在看完了 John Wick 之后就是特别强烈？
我是先看这个再看 John Wick 的嘛，就觉得 John Wick 就好很多了嘛。
对对，而且这个片子里面呢，就是神的三个女儿呢是老中青，对吧？一老太太，然后一个中年妇女，然后一个少年小姑娘，颜值担当。这颜值担当呢是白雪公主。你觉得这个白雪公主呢，在这个沙赞这个电影里面，她表现怎么样？这个人物给了她很充分的表现机会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他想政治正确，但是做的非常政治不正确的，就是一个六千年的就这样一个半神吧，然后跟一个未成年的这样一个小男孩在一起，然后这部片子里面很合理的让他们接吻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但这个东西如果你换成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一起这样的话，你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恋童了，是不是？
对啊，
雷神的话至少在那个 Jane Foster 的话是个成年人，是不是？不是一个小孩。但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东西发生在一个小和一个小孩的关系上面呢？你或者在电影里面就让他们已经过十八岁了也可以啊，对不对？这个东西你坐在这边的话其实是非常尬的一件事情。
你看神奇女侠在神奇女侠二里面不是也面对着非常类似的这种挑战？
对啊，迷奸别人嘛，等于是。
然后就是我一直就是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在这种超级英雄电影里面，其实很多 MCU 的电影也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一定要给这个男主角或女主角或者是里面的某些人物啊，要把他们编成 CP， 让他们之间有这个爱情的火种啊。但是如果是其中有一个人已经有几千年的这个寿命的时候呢，就是我就是在这些人物身上看不到几千年的就是生命和几千年的体验带来的这种人生经验的沉淀，这种东西没有。你不能说这个人是六千年他就六千年，你要给他值得六千年的这些东西和这些分量。 所以如果你要是加了这些东西的话，可能我对这个人活了6000年，他对人生的这种疲倦啊，分分离离之间的东西，他应该已经看得非常淡了，因为他看过很多这种东西了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认为他这个6000年方面的塑造特别成功。如果你要想把她变成一个小姑娘，然后就是在屏幕上面跟这个少年少女他们之间有这个爱情火花，然后就是取悦我们的年轻观众的话，你不要让她是6000年，因为如果你把她变成6000年的话，对于我们这些成年人观众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承认或接受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别扭，
而且就是她的人物设定就是她的两个姐姐管得她特别严。
嗯，
但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每次三个人在那边讨论的时候，他经常是有很大的发言权的，然后两个姐姐的话也会听他说什么东西的，所以并不是那种就是姐姐管他管得非常严的这种感觉在这个戏里面。所以各种设定起来的话，其实我觉得这甚至这个部戏里面不需要有三个姐妹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日剧完全有点凑人数的这种感觉。
对，有点一，其实一好一坏就够用了，
嗯，
对吧？而且就是这个 Rachel Zegler 这个年轻的这个女儿呢，她好像她这个魔法可以随意安排这个世界，然后把自己就变得很远啊什么的，这个东西也并不是解释的很清楚。这个老姐姐 Helen Mirren 的那个姐姐，好像是说她有这种就是元素法系的这种能力。但是像什么控制火呀、控制电啊这些东西，感觉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发挥，最终就是做了一个立场，做了一个圆球，就是一个结界封印的那么个东西。然后 Lucy Liu 的那个这个坏大婶，感觉好像其实应该是可以控制人的就是精神和灵魂的，但是好像这个东西就像你说的，最开始的时候用了一下，后面的时候就没有再用了，其实就是拿那个棍儿相互之间放闪电、这个东西就是让人觉得这个超级英雄片子做的比较懒，因为真的是可以有很多比较优秀的梗可以玩出来的。
对啊，就是他一个是把他的家里人给石化了，另外一个是操纵了他的家人，让他没有办法去选择，然后他必须一个人出来战斗啊，这些东西的话在这部片子里面其实是完全可以用到的，不然你一开始铺垫这些能力干什么呢？是不是？
对，而且另外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还有一个特别大疑问，就是说当这个老法师在第一部里面其实已经碎了吗？我以为他就已经挂了，为什么到这个第二集里面突然之间就跑到人家在监狱里面去了？这是让我觉得有点不太理解的事情，他也不解释。
嗯，对，就是觉得特别喜欢这个演员，也想让他再回来。这个演员也是加盟哈素的话，是什么电影里面都有他，海王里面也有他，然后漫威那边的话也有他，是吧？只要是超级英雄，现在感觉基本上都会有他。
那么这个片子现在看来，这个票房是挺尴尬的。好像是首个周末的话只有3000万，然后现在呢感觉好像它的票房不太容易超得过《雷霆沙赞一》。你觉得这个片子是不是标志了 DC 前一个阶段正式基本上这个生命力就结束了呢？
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已经对 DC 已经没有任何的期待了，所以就是一般性不知道就是 James Gunn 要重启这个 DC 宇宙的话，那么一般人的话就是看了那么多烂的这些超级英雄片，实在到了这一步的话，看了广告片以后也觉得就是这部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去一看的，所以就这部片子票房特别差。那么知道 James Gunn 要重启这个 DC 的话，去看了这部电影的话也觉得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在这边，包括最后把这个人给复活了，神奇女侠过来突然有一个可以复活人的能力，你知道吗？就把他给复活了，复活了又怎么样呢？他又能怎么样呢？就没有任何意义在这边了。然后包括最后还有一个彩蛋，就是把他请去这个 Justice Society，
对，
是吧？但是那个 Justice Society 是那个是那个黑亚当里面出来的东西，在新的 James Gunn 的宇宙里面也肯定不会拥有的，所以这一举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唯一有的意义就是让 James Gunn 的老婆出来客串了一下。
对，我那个地方我是觉得有点，就是怎么说呢，他其实可能是故意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这么一个抱尾吧，做了那么一个勾。因为James Gunn 的作为他的新的 DCU 的这个构架的话，他唯一从前面记留保存过来的就是Amanda Waller 的这一条线，所以说感觉好像是从 Amanda Waller 手下的这些人，包括像什么和平使者啊，包括这个他自己的老婆这个人物啊，好像以后还会有一点就是周边的戏存在，所以说让这两个人过来请 Shazam 的话，就以后如果是说让 Shazam 能够 在未来的 DCU 里面充当一个什么角色，偶尔出场一下两下的感觉，好像是还是给自己留了这么一个开口和机会，你觉得呢？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好保留的，就是这个 IP 里面的这些人物啊什么的，你再要重启的话，小孩已经长得很大了，你不没再也没有这个小孩变成超级英雄的这个梗在这边了，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且这个 Zachary Levi 的话，现在已经就是你看他的脸的话，已经可以看出很多沧桑感在这边了。
嗯，
这张脸跟这个第一集里面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比的了。现在真的感觉就是一个老人在装小孩的一个感觉。第一部的话，他至少还就是他的脸没有那么的沧桑，没有那么多皱纹啊什么的。就看上去的话还是一个就是可能是比较幼稚的一个大人的感觉，但在这部里面就是感觉他特别努力的在装小孩，这个感觉就特别严重了这一点。而且我就觉得就是他本身那个小孩是非常沉默话特别少的，然后他变成超级英雄的话话特别多，其实这个人设跟 Freddy 是特别像的。
对，
我觉得不应该是 Freddy 就是变成了雪山然后是这副样子的吗？应该是
我有特别强的感觉，而且就是当 Freddy 变成就是超级英雄的时候，那个人物其实跟 Freddy 本身也有相当大的这个性格反差。
嗯，
就感觉好像他们并不是特别协调。我其实特别喜欢 Zachary Levi， 我觉得他在一里面这个表现啊，不管说那个电影本身质量怎么样，我不觉得这是他作为一个演员的问题，他其实本身已经挺非常努力的在演绎这个东西了，而且我看得到他的努力。我真的希望他有一点稍微好一点的机会。你看他在那个雷神系列里面就演出了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的，就是一个门将嘛，最后被人家呱呱呱就干掉了，就什么戏都没有，也出场了一回拿了点盒饭，然后在 DC 这边得到了个机会，感觉好像应该是他起飞的这个起飞点，但其实这个片子最终就是系列也就是无疾而终，就做成这个样子。我真的希望他有一点其他的机会的，因为我觉得他在表演方面的潜力和就是天分其实还是有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喜剧演员，但是问题是演超级英雄的话这个板块不是特别适合他，我就觉得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那个衣服被烧了以后变黑，你知道吗？就一开始有一小块变黑，然后后来他顶着那个魔杖往前面飞，整个衣服变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有一瞬间那感觉是在看黑亚当。
有点对对对，就是我以为他那个衣服变黑然后会有一点什么其他的梗说出来呢，就是说出来会做出来，
很容易去做一个梗在这边嘛，但是也没有
也没有。对，这片子看完之后最大的印象就是说独角兽都喜欢吃那个彩虹糖，我感觉这个片子挣钱如果不从票房挣钱的话，估计从彩虹糖那里能拿到好多钱。就是这广告植入真的是特别明显，太明显了。
对，而且还要说那个就是那个广告的 catchphrase 是吧 ？Taste the rainbow 是吧？尝尝彩虹的味道是吧？
对，独角兽都喜欢吃彩虹糖，虽然那个独角兽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小孩子在这个什么画啊或者是玩具啊那个独角兽，独角兽看起来其实还都是非常凶残那种恶兽的样子，有这个变形。然后就是说回来，还是刚才我就是觉得这个世界打造有点失败，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些小孩子突然之间都骑上了独角兽，然后就是追这些其他的这些恶兽，最后把这些其他的恶兽全部都聚集在这个好像是一个体育场那么一个空间里面吧，然后你感觉好像就是那六七十只怪兽的样子，就这个东西你也想征服世界，这超级英雄片子里面经常会有这种把牛吹得很大，但最后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好像是你连一个区都征服不了，还征服全球，这个东西实在是差反差太大。
嗯，
那么这片子说了半天，你给最后给这个电影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评价呢？
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子也不能说是烂，就是很多能做好的地方没有去做好它。我看这部片子的感觉其实跟看《蚁人三》是没有太大区别的，我觉得还是一个中吧，就是没有人让人看到特别气愤的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就像我在看《雷霆四》的时候，就感觉你他妈的好好说一个故事不行吗？就不停的在那边开玩笑什么的，就有点过。这部的话其实是有一些东西还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还是给他打个中吧。
我给这片打分是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话我特别同意，就是说这片子吧。他没有在侮辱我们，就是你并没有觉得你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智商受到了侮辱。因为他这个片子我觉得他这个制作这个片子的时候，他的目标观众还是青少年。 所以这个片子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还是希望青少年能够去联系，能够去投入，比如像这个少男少女的吻啊，或者是你就是超级英雄突然之间有了自己的自由，然后在自己的这个据点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啊什么的，就这些东西都是小孩子初中生小学五六年级特别喜欢的东西，或者特别梦想的东西。但是很可惜，这个片子他要想做好的话，他要提供给我们成年人也能够欣赏的东西，但在这个片子里面他就是因为把自己主动降质了，所以说失去了很多像我们这个级别的观众就是觉得会很喜欢很讨喜的东西，没有给我们做这个片子。所以说给他打分是可，就是说如果是说你有小孩子或者是你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子的话，你灵魂上面是个小孩子，你去看这个片子你可能期待值也不是很高，这个片子娱娱乐乐的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作为超级英雄片，特别是跟前面很多其他的比较优秀的片子比的话，这个片子真的也就是属于那种刚过及格线的样子。
就现在开嘴炮的这些超级英雄太多了，就是整个玩笑性的，包括雷神四，包括这个死侍啊什么的，都是在做这些东西，所以他没有自己的一块新鲜感的东西在这边了。
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好莱坞话题和新闻。首先第一条呢是跟漫威影业有关系的。最近听说呢，就是漫威里面有一个比较高级的这个执行官，叫做 Victoria Alonso， 宣布离职了。这个事情你听说了吗？
他是就是一直以来是跟着 Kevin Feige 的，从第一部钢铁侠跟到现在，其实很长时间的话。一直以为就是如果有一天 Kevin Feige 走了以后的话，他可能是接管Kevin Feige 这个职位，作为第二个 Kevin Feige 的，所以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觉得就是他就是下一任嘛，但是没有想到就是突然之间一条新闻出来说他就是离开了漫威影业了，然后新闻里面也没说是他选择走的呢，还是公司把他给踢掉的。
我就最在昨天和前天重新在就是梳理这些信息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新闻贴已经就是试图把这个东西说成他是被开除了。那么就是说，因为我知道他是2006年，就是在第一部钢铁侠出来之前制作钢铁侠电影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核心团队里面的人物了嘛。而且 Kevin Feige 他不可能一个人去制所有这些片，他下面指定是有一个比较忠心的而且有能力的团队去支持他的。那么这个 Victoria 应该就是里面比较重要的人物之一，还是个女生，所以说应该是得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支持和认可吧。在2021年的时候，她是被升职负责这个电影后期制作、视觉特效和动画方面的这个工作管理，她是作为高管的话，她是负责这么一块的。那你觉得在漫威 MCU 第四阶段，我们也说过有很多像什么打斗戏，其实动作看起来非常水，一点都没有酷炫的那种效果啊，或者是最近看的这个蚁人三，就是觉得好像是视效基本上都几乎是没有完成的这个级别。那么就是说是不是跟他最近这个工作有一些联系呢？就是说他的工作态度不太好，或者是他的工作压力比较大，这一块搞得比较乱，跟他的工作能力有关系，会不会是有这么一个映射呢？
漫威的视效这方面的话，其实一直是一个新闻话题，就是说很多现在这些特效公司不愿意给漫威去做，因为觉得他们就是需要的工作量特别大，然后经常就是不满意，然后要退回来重做啊什么的，然后很多工作人员都要做到很晚啊什么的，就抱怨这方面。所以其实那个 Victoria Alonso 在这方面是抓得挺严的。问题是现在就是这些特效公司他们因为要互相竞争，经常把价钱压得很低，然后自己在刻薄自己的这些工作者，你知道吗？然后这些事情就全部都灌到漫威里面去了。其实漫威也是挺冤的嘛，就是你们在竞争这个夺标的时候把价钱压那么低，然后你们现在又说啊我们对你们不好，我们没有对你们不好啊，这个东西就是竞标的呀，你们自己把这个市场价格给压低了，那你能怪谁呢？是不是？所以这些东西的话，我不觉得是漫威的一个问题，但的确漫威这可能一两年之间所有这些 CG 做的是挺一般的，包括这个蚁人三里面那张脸，实在是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过关的。但是也可能就是他们需要就是稍微要拉好一点跟这些 CG 公司的这些关系，不然的话继续做下去的话，真的就是如果没有人给他们做的话，现在你看这些超级英雄全部都是拿 CG 来就是加层出来的东西，包括今天我们聊的这部 Shazam 2， 你看到最后的话，所有那些怪兽的话其实都用 CG 做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的，其实完全可以去做一部就是稍微少一点这些 CG 人物分量更多一点的，比如说像金刚狼三一样的这样的电影，是不是、
嗯、
其实是可以做的。但问题现在就打这种大宇宙性的这些东西的话，肯定需要这些 CG 的东西，所以这一点是挺麻烦的、嗯、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在做这个节目之前的话，我看了一个 Hollywood Insider 的一个报道，就是说为什么他被解雇，是因为他去制作了一部电影叫《阿根廷1985》。这部电影的话也是今年奥斯卡被提名的一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是 Amazon 公司出的，所以他去做这部片子的制片人其实是违反了他跟漫威的跟迪士尼的合同。
哦，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去年出来的时候，因为去年参加这些电影展啊什么时候就出来了，然后漫威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了，就跟他说你之后的话不能再继续去promote 这部电影，不能去宣传这部电影。但在今年的奥斯卡的话，他作为这部电影的制片人，他是跟着这个电影的导演一块出现在红电毯，一直在宣传这部电影的，所以就是奥斯卡过了一周之后他就被解雇掉了。所以还是因为这个关系，就像你一个球队的球员，你跑去给另外一个球队踢球的话，这个问题其实是挺严重的。
对，这利益冲突嘛，这也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是还是就是觉得很遗憾，因为确实他管这块最近从 MCU 的角度上来说，确实做的不是特别好。我觉得就是超级英雄片，这还是说回来啊，在今天在做这种电影的时候，就是绿屏用的特别多。有些时候就是你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呢，你并不觉得这个片子应该有很多这种视效工作量，但其实它就是有很多平白增加了很多视效工作量。有些时候我觉得外景可以搞定的事情，它就一定要在屋子里面搞，然后把这个东西加上去，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推到后期。因为推到后期之后呢，可能是你对这些大牌演员啊，对他们的要求就降低了，因为都是绿屏嘛，所以说在屏幕上面用什么东西加什么东西减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不用再跑到外景去重新拍，而且外景本身也可能是一个就是不可控因素吧，算是一个风险。但是这样就是把导致的情况就是说，很多超级英雄电影它光一个价签就是150个 million， 就这么多，大家都花这么多钱去做这个东西，感觉好像成本全部都上来了。就像你说的，很多像这种什么金刚狼 Logan 这种片子的话，就是他们的生存空间其实都很有限了，因为大家在讨论超级英雄片的时候就要花那么多钱，就是要做这个方式。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希望这些电影公司能够从就是已经有这种继承的思路里面跳出来，多想一想有什么其他方式做一些好片子嘛。
而且现在就是在就是这些绿屏前面拍这些大场面的电影的话，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演员跑来跑去，其实你看得出他们就在兜圈，并没有跑得很远。就比如说像在 Loki 那个电视剧里面，他跟 Sylvie 在一个星球的一个小镇里面跑的时候，基本上在兜圈跑的。在蚁人三里面，蚁人和他的女儿在这个游击队的那边突然之间被康的军团来打的时候，他们在逃的时候也是都是在跑一个圈啊，感觉就是
对对，
看上去的话就非常的不自然。
嗯，就是或者是觉得世界观特别小嘛、
嗯、
你给我们一个就是大宇宙大时间线这种东西，但其实最后钻来钻去的就是在那么三五个房间的那么一个小套路里面钻来钻去，就是观众其实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嘛。这也是就是布景棚和这个绿屏带来的这个局限的。
嗯
OK， 下一个话题呢是 James Gunn 的，就是 DC 这边的东西了啊。James Gunn 呢说，他其实现在不是在掌控未来的 DCU 嘛，他自己现在也宣布要自己做一个超人的电影，就是 Superman Legacy。这片子呢，就是他自己要编剧，然后他自己据说也要指导。所以说呢，前一段时间有很多人就会去猜测，说谁将会是未来的超人人选。嗯，老张，你心目中有未来的超人人选吗？属于你的？
没有，我觉得超人的人选的话，一直是不会是一个就是特别明星化的一个人物。你从这个超人归来，Superman Return Brandon Ralph 去演超人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听到过 Brandon Ralph 这个人是谁。 包括 Henry Cavill 在演超人之前的话，其实他演过的电影特别的少，他不是一个明星级的人物，所以如果让你去猜那个时候谁会去演这个 Man of Steel 钢驱的时候，你不可能会猜到是 Henry Cavill 这样一个人的，对吧？所以就我觉得这方面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去猜。而且如果他是要演就是挑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超人的话，就是二十出头这样感觉的这种超人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更猜不到，就是这些人可能都是演这些什么迪士尼的这些小的这种青春剧里面出来的人物，这些演员的话我们不会去注意到的。包括这次演超人的包括这次演猫王的这一位的话，他以前就是演这些迪士尼的小剧的，所以我们不会想到啊，猫王由他来演啊，这种选角的话我们是不会去就不会去猜测得到的，除非你是好莱坞的这些 casting director。
对，我觉得你说这确实对，因为他如果在挑超人演员的时候呢，很多人现在的传言就是说他要挑在20岁左右的，非常年轻，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超人的故事呢，就是集中在超人事业线的早期，讲一些这个时候的故事。同时呢，这个年纪比较轻呢，价签就比较低嘛，而且呢，就是可以演超人，可以演很长时间。如果这个电影世界呢是一个大概10年、20年的这么一个计划的话，那么你从开始一直到后面，这个超人的样子不会变化很大。这可能是对电影来说，对整个这个电影世界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决定。嗯，詹姆斯·甘自己跳出来说好像是并没有这个20岁左右的这个要求啊，就是演员不一定非得在30岁以下。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和稀泥的这么一个说法吧。那最后一个话题呢，基本就是还是跟我们今天说这个雷霆沙展有关系的了。雷霆沙展的片子出来之后呢，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它票房不太好，然后这个主演呢就是 Zachary Levi， 最近在这个电影就是在自己的这个推特上面就表达了一些自己对电影票房状态的这么一个看法。他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很多扎导的影迷呢希望沙展二表现扑街，这样能够就是借此呢泄愤呢，对华纳这个的电影公司的这个决定呢泄愤，有这么一种就是我不喜欢你，所以我希望你所有的电影都扑街的这种感觉。你觉得这个事儿有道理吗？
这个事儿听上去挺离谱的，但是我绝对相信的。就是当这个哥斯拉对那个金刚那部电影出来的时候，然后扎导粉都会过去把这部片子拼命打低分，就是表现他们对这个华纳的不满，你知道吗？所以你说这条新闻的话我绝对是相信的，扎导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然后扎导的话这周又搞了一个新闻，给自己设了一个，就是因为以前有这种 Comic Con 啊，这就是这种漫画展啊什么的，他搞了一个扎导展 Snyder Con。这种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扎导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一个人，没想到他这么自恋，你知道吗？有用自己的名字搞一个展，然后就把自己的就是钢驱啊、蝙蝠侠对超人啊、正义联盟啊三部电影在这边就是要放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现在就是扎导粉又开始动起来了嘛，
蠢蠢欲动
了。对了，然后这部电影票房不利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其实也跟黑亚当有关系，就是黑亚当这部片子的话拼命的要跟雷霆沙展划清界限，你知道吗？就是我跟就是雷霆沙展是完全是没有关系的，一定要就拉清楚这条线，使得就是大家对这部电影不是特别看好，然后黑亚当自己也扑街了，那么在这个同一个 IP 里面的东西的话也对他有特别大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巨石强森他本人对这部片子有很大的这种参与在这个里面，他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聊到这个最后那个彩蛋是那个 James Gunn 的老婆和那个胖子一块出现嘛，最早的话是他们是希望从那个黑亚当里面的正义协会里面的那个鹰人和那个龙卷风这两个人去招 Shazam 的，但是因为巨石强森不同意，因为他是那个片子的制片嘛，不同意，所以他们在临时才改成 James Gunn 的老婆，所以不是他来决定的，是没有办法作为 Plan B 来营救的这样一个策略吧。
嗯，但凡说实话，就这算是这个勾已经做的可以，但未来的话，我觉得沙展这条故事线也发展不太下去了。
嗯，
就我觉得沙展这个故事已经没有什么其他更多可说的东西了。 以后可能是作为花絮或者是彩蛋一样的东西出来一下，可能大家还会对他有点兴趣，因为这个人你想让他撑起来自己一个系列的电影其实不太容易。他这个逗逼形象的话，其实最适合的就是在其他的这个电影里面打酱油，说实话应该是这样。
而且就是 Zachary Levi 他一直说是这部电影的 marketing 没有做好，就是其实它是一部很好的家庭电影啊什么的，按照这个方式去宣传的话其实可以做得很好，但是问题是你这部电影里面自己没有放很多的这些家庭的这些成分在这个里面。如果你这部电影是按照一个家庭成分去拍的话，那你的预告片里面就会多很多这种家庭成分的这些东西去吸引家庭去看这部电影。问题是你电影自己没有往这方面去做，你不能怪这个 marketing team 没有做好，预告片没有把这部电影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因为你这部电影就没有把这个电影想表达的东西给表达出来嘛。
嗯，我觉得这点说的特别对，因为这部片子做出来之后并不是是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去看的电影。
嗯，
我觉得他还是想做成这种年轻人拉帮结伙，不是就是高中生初中生啊，初中生啊拉帮结伙一起去看电影的这种电影，所以说虽然都是为年纪轻的观众做的，但它其实这个角度还是有区别的。你看我看完这个片子之后，我是觉得这个片子我带我自己的女儿来的话，回头等到我们开始聊东西的时候，能够聊的跟家庭方面有关系的东西非常少，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扎导那个这事儿也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事儿也挺新的，我看到了那个就是广告的那种海报式的东西了，就是扎导有一个 Snyderverse， 然后感觉好像是他这个正义联盟，扎导版正义联盟要进电影院去演一下。我倒是很好奇这个片子最终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票房反应，因为虽然你说这个扎导的影迷啊，他有可能很狂热的影迷会做出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有巨狂热的影迷，包括这些歌手啊什么，其实都是这样的。但这些影迷其实都是非常小众的这么一个小群体，非常极端的这么一个小群体，他们真正能够影响电影的票房宣发我觉得其实还是有限的。这片子它就是票房上面栽跟头了扑街了，还是有它自己质量上的原因，并不能完全都是去怪扎导的影迷。我觉得
没有，你是没有想象得到扎导的影迷他们能做多少疯狂的事情。我现在每天打开 Facebook， 我都要去屏蔽掉可能2-3个这种扎导影迷的这样的 page， 就是他在 Facebook 上面一直就是买这些推广嘛，所以就是我每次打开 Facebook 的话都会看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一定要去就是不停的去屏蔽这些东西。所以他们的影响力其实是很大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正常的一个 Facebook 用户，你打开你 Facebook 的话就经常会扫到他们这里面那些这些的东西，然后就是拼命的在这边说 DC 的坏话，然后拼命的说就是扎导的东西有多好这些东西。他们的影响力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他们甚至可以在这个漫画展的上面就是飞飞机铺横条什么这些东西，然后雇那些车到处开啊什么的，他们真的是挺能花钱的。而且就是跟其他的这些疯狂粉相比的话，他们这个团队的话其实是有扎导不停的在跟他们输出这些东西的，你知道吗？其他的话你比如说你说什么就是国内可能这些单改的粉啊什么的喜欢这些明星啊什么的，其实明星很少跟他们有这些回应的东西的，但是扎导在这方面对他的这些疯狂粉的回应是特别多的，一直鼓励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包括这个哥斯拉对金刚的导演都去找扎导说，哎，你可以控制一下你的粉丝，不要让他们来这样恶搞我的作品吗？然后他都说啊，我不能去掌控他们什么东西，但是他其实是一直是带给他们做就是精神上输出的。
嗯，哎呀，粉丝也是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啊。
嗯，行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边，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的节目订阅点赞打分留言啊，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在你的朋友圈微信群微博上面，告诉更多喜欢影视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讨论电影。那我们所有的节目都可以在国内外各大播客平台上面可以搜索得到，只要搜索大话说电影。这个我们每次重复一遍呢，是因为有些节目会在某些平台莫名其妙的被下架，所以想听全我们所有节目的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在多种平台上面多种的关注我们。对于我们的节目或者讨论的影视作品有任何问题或者话题讨论，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上面跟我们留言，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话说电影，从中可以取得进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来我们的群里和那些志同道合的影迷朋友们一起讨论电影。
还是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第285期的收听和支持。我是主播包子。
我是老张。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